非常高兴哦，今天有机会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那上帝的话。那我们所有的分享都在这本书里面。那这是叫做圣经，好，有新约跟旧约。这本书几千年以来一直帮助许许多多上帝的儿女，让我们能够更谨慎，而且能够更准确活出上帝的心意来。我在台北我们的教会里面有一位快80岁的弟兄，饱学之士了哈。那他第一次读圣经，我就要请他从创世纪开始念。然后后来过了一段时间，过一个礼拜我就跟他讨论他所看过的。他跟我讲说他觉得他从来没有看过圣经。他跟我讲说这真的是不是一般人写得出来的。我说那当然了，这我知道了。因为创世纪好是摩西写的，摩西在几千年以前他按照神给他的启示他把它写下来，可是他写下来的同时，那这些写下来的内容可能并不符合他当时科学的认知，可是几千年以后的今天，或者在这几千年当中，没有任何一个时刻人家可以说这个圣经是写错的，所以从整个宇宙创造的过程，然后以至于我们现在已知这个宇宙产生的过程，圣经的描述是没有错的。连同我一个我哥哥也是学数学，所以他刚刚看见以赛亚书里面有说神按着树木把星星带领出来，他觉得是对嘛，这个宇宙是可以，就是一个数学的模式，可以用数学的公式来解，我是不懂了，但是我知道我们的神他在许多的事情上面，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所分享的内容也都在这本书里面。那很多东西是我们所做不到的，但是问题是做不到并不表示我们不应该去理解它，其实我们应该要做得到。那是为什么？那是因为我们这是神所应许的，就是他所要赐给我们的。那神创造宇宙万物，也创造了我跟大家。那可是神我们常常看不见，那罗马书告诉我们说，那我眼神虽然是我们眼睛所不能见，但是借着神手所造的万事万物，让我们明明的晓得有一位神。好，然后那为什么创造我们这些不完美的父亲呢？那诗篇说，父亲怎样连续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好，是我们是不完全，但是天父是完全的。那神借着我们在世上，我们有儿女，所以让我们学习知道我们自己力有所不逮，那知道我们需要仰望依靠那个我力量的来源，好，那位就是耶和华神，好，他连续敬畏他的人。所以我们首先我们看看我们的社会上面大家对父亲的期待，那总是第一个就是期待父亲会是一个供应者，那这是家里面经济的栋梁，是那父亲常常是甘心牺牲自己的梦想，只为了孩子有饭吃，家庭里面有饮食无缺，那但是如果我们只是一个供应者，那不就变成提款机了吗？像显然并不完全是这样。那有人对父亲来讲的话，期待他父亲是一个保护者，是家庭的堡垒跟靠山，三是不太多话的。那所以每次都出了事情，爸爸就会在处理。那我记得很多年以前呢，2011几年，我快查了一下，在中华汽车它有一个广告，叫做《父亲的肩膀》，那里面讲到一个孩子他生病了，那家里面他发烧了，那也没有车，也没有什么，那父亲就背着他，去看医生，所以让他感觉到，他说最稳当的这个地方呢，就是父亲的肩膀，那 所以哦，灾害来临的时候，那孩子总会想到，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父亲。那其实父亲是讲到说，父亲是开车送急诊的人，然后在深夜亮着灯的时候去查看孩子发烧的那一双眼睛。哦，那人们问说，为什么父亲像山一样呢？因为为什么没有很少听到父亲抱怨呢？因为父亲总有比抱怨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所以，希望父亲是一个纪律者啊，那设下界限跟规范。所以呢，常常会说，等你爸回来了，你就知道了，对不对？好，那其实父亲的威严常常会导致儿女在只有在恐惧里面认识父亲。那事实上真的是有很多很容易生气的父亲啊。其实父亲不应该只是一个惩罚的，而是一个原则跟品格的塑造者。所以如果缺乏在爱中的管教，那我们孩子就只会学会什么逃避，而不会尊重。那我们父亲在家中是要成为一个榜样，然后让孩子们看见父亲的榜样，说我长大也要像爸爸一样。我听过有一个我们另外一个有一个教会，他们有办了一次父亲节的一个特别的节目，访问很多的儿女。我觉得那个对父亲呢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赞美啊。然后他访问那个女儿，那女儿说，他说你眼中的爸爸是怎样，他就讲说我爸是认真负责又有爱心又什么的。然后他说，那你爸给你这一生的影响是什么？他女儿想了一下，大概就提高了我择偶的条件。哎，我女儿都没有这样讲。所以表示啊，我可能需要努力。要不努力也没用了，我就一个女儿嫁了。OK， 那其实父亲的一举一动啊，孩子都看在眼里面。那我们怎么样代配哦？怎么样子处理我们的压力？怎么样面对我们的失败？那怎么样在无声的教育的，因为我们做榜样给他看。好，那所以社会认为父亲总是那一个无声付出孤独的人了，那爸爸不太说话，但一直都在。我女儿那天就在想说，哎，阿公叫他我岳父了，啊，阿公啊，好像我没听他说什么话呢，因为他每次回来总是在修东西，哦，是，那父亲的形象一直停留在哦，这个不善于表达，那隐忍吃苦，感情压抑的刻板印象里面。当然这种形象啊，除了他有他坚硬的美，但是却往往忽略了父亲其实你内向的情绪跟这些的需要。其实我们每一个父亲呢，都需要被理解、被陪伴，也需要被肯定。这是讲给姐妹们听的，好，也是讲给儿女们听的。你需要他父亲，需要被理解、被陪伴、被肯定。那父亲是家里面的屋顶，那能够挡风遮雨，能够然后沉稳。沉默而稳固稳重。但是对圣经来讲啊，圣经怎么样看父亲呢？他认为父亲应该是家庭里面的祭司，是属天祝福的传递者，是为子女代求的守望者。我们相信有神，我们相信神创造所有的一切，那我们更相信而神设立的父亲，就是为了要使父亲能够是家庭的祭司。祭司的意思就是把人的需要带到神面前的人。然后我们对于儿女，我们常常力有所不逮，那但是我们可以为儿女做的最好的事情是我们为他们可以祷告。好，那在神眼中哦，父亲这个职务的荣耀哦，那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七节说，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 啊，这圣经里面讲到说男女的差异的时候，特别讲到这件事情，说男人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那他后面他也有讲说，所以呢，但是神创造的很奇妙，男人、女人都各有父母亲，所以哈、不是哪个比较重要，而是特点不一样。那父亲的荣耀不是因为他的地位、能力跟事业或者是供应，而是来自于神的设计跟呼召。所以我们在关系里面的荣耀是什么呢？它可以反映神的爱跟连结。诗篇103篇，父亲怎样连续儿女，耶和华也照样连续敬畏他的人。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那神把父亲放在家庭里面，就是要让父亲连续他的儿女。然后呢，在创造里面，因为神把父亲放在家庭里面，是让父亲能够参与神生命延续的计划。那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所以父亲是神使用来在家庭里面，为了要传承，为了要认为神的祝福是希望人类一代接一代的能够传承下去。所以父亲是非常重要，是与神同工的一个角色。然后我们在治理中的荣耀是在做家里面的带领者跟牧者。约书亚记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是约书亚他跟他的家人说的。好，那以至于带球中的荣耀，做儿女跟神之间的守望者。提摩太前书讲到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因为他好像作者好像认为男人都比较容易生气，然后容易辩论。然后他讲说，你不要生气，也不要辩论，你就相信每一个环境都是上帝给我们的功课。那你说要做的事情，你只是需要跟神说。那这个是圣经里面对于父亲认为给父亲的一个呼召。呼召就是神有一个计划，然后说你们来照着我的方法往下做。因为圣经就是定义了我们这个人，我们需要按照上帝的心意而活，以至于使我们的一生我们能够成为祝福。神把许多的环境放在我们的生命的周围，其实不是为了要苦读我们，乃是要让我们能够在当中能够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所以我们讲到成为天父的儿子，我们在的身份的恢复跟更新。恢复的意思是表示曾经是，但是后来我们失落了。那更新是我们今天我们可以有另外一个想法，你确定你真的是天父的儿子。那父亲跟儿子一样就是我们怎么样对我们的儿子，那天父也照样是连续我们的所以我们刚刚祷告，我们刚刚有念主祷文，那是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在天上的父。那怎么样才能够成为天父的儿子呢？这第一个嘛，我们要叫他天父，那必须是我们是他儿子嘛。所以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第一个，你唯有借着耶稣，你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子。那我们讲到底下那个约一十二，那就是约翰福音，就是在圣经里面的章节的意思。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他们的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要成为天父的儿子，我们没有一个入会的仪式，我们只要借着信我们就可以。那常常讲说，那到底信是算信了以后有还是没有呢？那个就是相信而已因为我们没有感觉本来就不会有感觉一加一等于多少？不是王是二那五加五等于多少？十嘛。那这个是真理，那你有感觉吗？你就好感动一加一等于二，没有嘛，对不对？那这四就是四了嘛，就不用感动，这就是 相信就这样。你坐车刷那个悠游卡，你会感动吗？不用嘛，就照着做就对了。然后我们不再是奴隶，而是儿子。然后你们敬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心里，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其实这意思是告诉我们，神呼召我们不是来当奴仆的，哦，那我们乃是做儿子。儿子就享有天父所有的恩典，那自然的，那我们的怎么样？这个儿子的生命是从圣灵而来。那很多人谈灵变色，而且他什么叫圣灵？好像，但是他这里罗马书告诉我们，他说凡被神的灵所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好，那约翰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从神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面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其实很多人就是觉得会说，那到底是什么叫做在凡事上面教训我们？其实我相信在信仰当中有一段经历的，你大概都可以感受得到。因为我们每一天我们会读神的话，我们每一天把它当作，我虽然眼睛看不到它，但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它是一个灵，那敬拜它的要用心灵跟诚实。那以至于我们虽然看不到它，但是它把它的话放已经赏赐给我们。所以我每天早上我读圣经的时候，都仿佛跟这一位正在说话的神，我从那里领受他的话。我心中有的困难，他常常就是透过这些的话告诉我，好让我在很多的时候我需要判断的时候，我向他仰望，向他祷告，那他就会给我一个感觉，说我应该要这样做，而且把圣经的话放在那里告诉我，说怎么样做才是对的。那第四个讲到说，儿子不是不会跌，不会软弱，而是不用再逃避。在路加福音的十五章里面讲到的一个儿子，有两个儿子，一个大儿子，一个小儿子。那小儿子跟他父亲说，爸爸，你把你的家产呢先分一分给我。好，就因为其实在以色列的规矩来讲的话，父亲没有死，你跟人家分家产，这个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了，要被打死都打死了。但他父亲就顺着他，因为他一个父亲，他知道儿女的需要，他知道这个哈，基本上跟他说也不好啊。好，让你去闯一闯，啊，就把他的钱财分给他。结果他去到外面，很快的就花完了。圣经没有说他怎么花完的，但是就是可能做生意，这个投资也倒，那个投资也不顺，反正就是没有了。然后呢，他到什么困难的局面呢？就是连饭都没吃不上了。于是他就去帮人家养猪。那养猪，其实以色列人是不吃猪肉的。所以养猪的意思是表示他到外邦人那里去为外邦人做事情啊，看见猪每天在那咕咕叫，然后可是他肚子很饿，他甚至很想要吃猪吃的豆荚。但是突然这个时候他醒悟过来，我爸爸家里面什么都有，为什么我不回去呢？于是他就开始想说，我真的要回去。于是他后来他就在心里面想，他说我要起来，好，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你，从今以后我不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可是他父亲，当他愿意这样回去的时候，他父亲拥抱他，接纳他，没有跟他讲说你先去洗洗澡，喷点酒精再来，没有。他那么脏的儿子，他抱着他吻他，然后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在任何的境况里面，在任何的时刻当中，在任何糟的再怎么糟的结局里面， make a U-turn， 你只要愿意回转，神就接纳我们。这是我们所认识的神。然后儿子的身份是我们一生的安息跟使命。所谓的使命的意思就是，其实神期待我们每一个他的儿女都能够活出神的样子，活得像神。那 耶稣在马太福音当他受洗上来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不仅只是对我们的神天父，不仅只是对耶稣这样讲，他也对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这样说。那第一次我记得我跟我儿子讲读圣经的读到这一句，我儿子问我说，不是儿子都可以都很喜欢吗？我说不是这样子，我爱我所有的儿女，但是使我喜悦的，哦，那你自己想想看，你的儿女都每一个都使你喜悦吗？哦，有些你会担心吗？哦，那所以喜悦的那真的是不一样，哦，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天父的儿子呢？我们接待耶稣，因信而得到儿子的身份，我们不再做奴隶，是要进入到关系里面，好，我们要进入到关系里面，而不是一个宗教的行为。我们要被圣灵所领导，那重生才有确据。所以神说他的，耶稣说他的话就是生命，就是灵，就是灵。所以如果我们愿意被圣灵所引导的意思，也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耶稣所说的，我们照着他的话语去行，好，然后就我们就能够有重生的确据，哦，那愿意悔改，我们回转就能够得到拥抱，哦，那活出身份的就会有一个安息跟使命，使命就是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子，活出这样子的样式来。好，那第二个讲到说我们要成为天父的儿子的身份，哎，对不起，不，哦，所以第一个讲到说父职的根基而不在于成就，而是在于我们需要先成为神的儿子。所以第二个来讲的话，我们回到起初，我们看上帝怎么样子设计这个家庭。他认为这个家庭的设立是一男一女，所以呢，他在这个他趁着亚当睡觉的时候，然后从他的肋骨里面取了一根骨头，然后造了一个女人，然后神称他说，这个女人是你的帮助者，哦，是帮助者。那就很多人有很多的想法，对啊，为什么从肋骨呢？因为是方便我们拥抱的，哦，肋骨不是头骨，不是脚骨，是肋骨，哦，okay， 方便我们去拥抱的。那所以，哦，在当时夫妻两个人赤身露体，但是却没有不觉得羞耻，而且那神的命令，神的计划是丈夫与妻子两个人是不完整的，你必须要在一起才会成为一个两人成为一体，一个完整的。可是当那个魔鬼去引诱了夏娃，让他吃了分别善恶的树的果子，他也要求亚当吃了。那于是呢，罪就带来了这个扭曲跟破坏在人的关系里面。所以，哦，神就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然听了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来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所以很多人在葬礼的时候都会讲到尘归尘，土归土，就从这句话来的。那因为人受了咒诅以后，本来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是合为一体，是没有分别的。但是因为我们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就是我们看人都会有不完美的地方，所以你到任何一个团体，你都不需要特别的什么能力，你都可以知道这个地方哪里有问题。好，这就是吃了分别善恶树以后的。但是这个东西就是造成我们看见别人的罪，其实就是放在我们里面。圣经讲，因着我们看见别人有罪，所以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看见别人罪，所以变成我们也有罪了。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就讲到说，那界定的妻子跟丈夫，我们的生命就会改变了。因为这个女人呢，哈，她会恋慕她的妻子，不，恋慕她的丈夫，她就是很怕丈夫会跑掉，所以一天到她一个空虚，她一定要有一个丈夫在她的身边。 为什么叫丈夫就一丈一累啊？没有，跑远了就不算了。OK， 好，没有开玩笑。然后对亚当说，所以你看男人后来就是要汗流满面啊，然后而且要终身劳苦。所以哈，那因着男人受了这样子的托付，所以呢，男人呢不敢松懈，然后做事情有计划，然后每一件事情都是专业的专案导向。所以哈，所以这就是神造把因着我们人的咒诅了以后，所以我们男跟女有完全的不一样。所以我们需要的是要能够去回到上帝所给我们的祝福里面。所以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有读一段的诗篇，在诗篇的127篇，那里面就讲到说神的对家庭的心意。好，那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早起来，夜晚安歇，吃劳务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入睡。这里面讲到的好几个都是枉然，但是这里面其实上帝是告诉我们，他说哈，你要建造家室，好，然后靠主得着一切的恩福。那这个诗篇是谁写的？所罗门王。那所罗门王他是人类里面号称他是最聪明的人，他盖了第一圣殿，盖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建筑物，那他一定很会盖房子。可是他居然告诉我们说，如果不是神盖，那我们人哦，再怎么盖就是枉然。如果不是神保守，你再怎么样弄哦，还是会丢插刀，枉然警醒。枉然原文就是空虚的意思。那你早上起来，晚上安歇，你就每天很努力的去做，然后吃劳碌得来的饭也是枉然。为什么呢？因为你吃了还会饿嘛。所以那刚刚吃的有没有效不知道，反正就是每一件事情都跟永恒没有关系。所以这就是枉然。那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所亲爱的是因为这个因为哈，所罗门他神给他起一个名字叫做耶底底亚。耶底底亚的意思就是所亲爱的。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因着上帝的应许，我们得着一个自这个安可以安息的心，我们很多的事情其实也做不成。那我们所有的事情，如果你能够明白这件道理，也就是说，若不是神盖的，那人盖的就枉然。其实就像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面非常大的困难，好，那谁也没有办法想象到，在俄罗斯那边突然有一个8.8的这个地震，然后这个地震一起来，很多的事情都发生了。那俄罗�斯好像有10艘核子潜艇不见了，哦，因为它就在那个附近。好，哦，那所以那个外媒都报道那个中共的那个核那个潜舰救难舰都往那个地方集中，就表示你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谁知道呢？哦，去泰国去游玩很好啊，那你怎么知道会不会被这个别人打到呢？你怎么知道他们会发生战争呢？对不对？就像是人家有那个以色列人来台湾的，就他讲说他以前在台湾，他家人一天到晚跟他讲台湾好危险哦，赶快回来吧。他后来以色列被袭击了以后，还好我没回去。好，谁知道呢？好，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人就枉然劳力。所以一个基督徒的一生，你应该来讲的话，你要知道谁掌权，然后你要知道那他给我们的吩咐是什么。安息，你要安息。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好，那所以他就讲到，接下来就讲到说这个儿女啊能够成器是主的恩典。可是你特别要注意一件事情，就像他这里讲到，他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原文是没有所赐的，意思也就是说他很明白的告诉你，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不是你的。那 所怀的胎是他给的奖赏，这意思是说儿女是神为了要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生命能够成长，所以呢他给我们有儿女，可以让我们能够按着神的心意去带领他们，帮助他们，使他们能够成器，成为众人的祝福。那所以呢他接下来是描述，就是说那父母亲这个家庭的责任是什么呢？好，第四节说，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箭，箭不是一根树枝摘下来就可以射的，它需要经过加工，它才能够直，然后才能够有飞的能力。所以你可能需要管教它，需要削剪它，甚至需要在火上烤它，然后还要加上羽毛，让它飞得能够平衡，啊，也就是让它有这些属天的能力，啊，那否则它能够飞，但是却怎么样？会这个方向失准了。就像是我有一天，有一次在电视上看到有一个访问一个正二代，的人，他讲说。他说：“人家讲说，你们家就是一说政治世家。他说政治世家哦，是政治世家，但是你也要看他说，像是他，我父母亲的光环呢，是我的翅膀。可是哦，你自己要是老虎才行啊，才能变飞虎啊。你要是变成一个蟑螂，有翅膀有什么用？这倒也是啦，对不对？所以哈，不是你能飞，而是你飞的有没有方向。”那正不正确？那箭袋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并不至于羞愧。其实箭是需要加工的，那箭袋是指的保护这个箭的保护的环境。所以一个家庭，父母亲跟家庭都是这个箭的环境，你需要把它维持好、保护好，给他教育，以至于当他需要的时候，他能够正确的飞出去。然后如果对于我们今天来讲，我知道我们有很多时髦的年轻人不生小孩，或者有的最多生了一个，那怎么样使箭袋能够丰满呢？我们神的家中，我们是一个家庭，那你怎么样能够在神的使神的家当作你的家？那箭袋丰满就是指的我们的环境而言，那我也有我们的责任，好，那所以啊，那家庭是神荣耀使命的起点，而父亲就是这个计划中的 key man。 好，那我们最后我们要讲到说，那神给父亲荣耀的呼召，我们有四重的呼召。第一个，我们要在关系上面，好，那我们有我们的责任，以爱为基石，然后建立亲密跟信任。那以弗所书的四章告诉我们说，六章的四节前半段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那人家讲说我什么叫做不要惹儿女的气，其实真实的讲，我们讲先讲第一个，你看这个很可爱，他这个是关系上的责任。我们不仅只是我们养育儿女，我们要给他温暖，我们要怀抱他，给他有安全感。所以你要常常，我们常常需要跟我们的儿女要能够拥抱他，然后惹儿女的气啊，过度的严苛，那但是我们是应该要接纳跟鼓励的，那如果我们能够在那，有时候孩子自动会比较，不是因为父母亲去说，哥哥永远比你好或怎么样，你要发现孩子好的一面，去夸奖他，去赞美他。那有的时候父亲永远忙，那所以你如果你的期待，你要能够有好的收成，有儿女有好的关系，你需要怎么样？你需要撒种。你是要撒下一分的关心，你是要撒下一分的体贴，你需要花时间跟他有交谈，然后呢，不要说一套做一套， 我们经常在教会里面呢、我说去很多的家庭有探访，家里面出孩子出一些问题，陪伴他们去。就你知道，每一个父母亲，我没有碰过没有的，不是这样的，都是这样。他想说，你们要赶快去教会，他都不用来。这因为儿女比较有需要，你们赶快去。所以哈、当父母亲没有 follow， 没有成为表率的时候，这个事情很难 work。然后情绪化的管理跟 语言的暴力，其实我跟你讲，这是生命里面最困难的事情。那这件事情不是靠着我们的修炼有效的，在圣经里面给我们，在这边圣经里面给我们有解方，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真的是可以跟你这样子的做见证，我们许多在教会里面一些连日的弟兄姐妹，他们都可以跟你做见证，他们的生命使用前跟使用后有觉很大的差异。我们这个不要惹儿女的气，就是不要每件事情都帮他做好决定，也不要每一次用大声然后让他没有办法表达。我跟你讲，我以前认识一个小孩，年轻人，他讲话有很严重的口疾，你知道？然后我每次跟他讲，来听，跟我讲话慢一点。就会发现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家讲话就是先抢话那个人就可以表达意见，所以他们就很急着要讲话，所以搞了半天那讲话都不太顺畅。这真的从家庭里面来的，所以。重点来讲的话，我们要能够愿意道歉，知道我们是凡人，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需要活出一个真实来。第二个，那父亲应该要在以真理为道，然后牧养他走当走的路。那以弗所书刚刚那一节经文的后半段讲到说，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养育的意思是你要做榜样，你要让儿子 follow 你。好，那言教者送，身教者从。所以这个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讲到的是什么呢？讲到说你要殷勤教训，殷勤教训不是讲一次就好了，要殷勤的教训。那坐着、走着、躺着、起来都要谈，然后而且在这件事情要紧紧的系在你的手上为记号。这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的装饰，他们经常把经文绑在手上，然后这他们。但是呢，其实我们在父亲在于我们的生命上面、生活上面，我们应该要有一个活泼的见证。弟兄啊，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可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想。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看、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情，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这是保罗写给腓立比书的腓立比教会的人，那这件事情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跟外面人说你看我，你学我，因为这个真的是。但是我们常常在我们的儿女的生命里面，其实你不需要跟他讲你要学我怎么样，你要做给他看。那你要基督徒的父亲们，你一定要在你的家庭里面把你的信仰跟你的生活活在一起。我记得我儿子小的年轻的小的时候，他跟他母亲有立约，就是他每一个那个读国中吧，你那个什么时候才可以玩电脑，那只能玩多久。就那个时候我们家楼下是公司，楼上是住家，然后他就跑下来，因为他的时间到了，就打开电脑，不能开耶。他就急了，因为时间一点 一秒一秒的过去了，他就很急，然后讲：“爸爸，你看，帮我看，电脑坏掉了。”电脑坏掉了，我心里面想：“那我也去看了一下，重新开机，不好啊。”然后想想看，我就想说：“真的，我的信仰要跟我的生活在一起。”我说：“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他这也可以哦，什么都可以啦。我心里面就自己先有个祷告：“主啊，你帮助 这孩子能够认识你。”所以我就跟他讲说，我们来一起祷告，然后跟他讲说：“主啊，这孩子需要他，我奉耶稣的名叫他起来。”就祷告完以后，就看，真的好了呢。然后 当他回来跟我们批评说，他们有一个同学，大家都不喜欢跟他在一起，都叫他挫赛。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他每一次考试的时候，他是全班的第一名，但他会紧张，他会拉肚子，那有时候来不及，所以就身上会有一点臭味。然后就讲说大家都不喜欢他怎么样？我看说不要批评人家，来我们一起为他祷告。所以我们的信仰怎么样活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是教来的。我跟你讲，我们没有办法把儿女交托给教会，我们没有办法只把儿女交托给学校，我们的儿女是看着我们的生命成长而成长的。所以我们教养儿女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移。我们在爱里面设定的界限，然后在戒律里面，在纪律中要培养品格。什么叫纪律呢？就是基本上来讲的话，我们是方向的设定者。你知道在这是耶稣的父亲是木匠，然后带着耶稣在做这些东西。其实这圣经的教导给我们是说，你做每件事情呢，你要像给神做的，不是给人做的。那是一个木匠，你就必须怎么样，你要每一天准时的上工。所以有一个台湾话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叫起工来行。就我那天听演讲，有一个台湾语言的教授，他就跟我告诉我们说，这个是个美丽的误会。什么叫起工啊？你八点也是起工，六点也是起工，到底起哪个工？他说这其实应该来讲说，闽南语的意思是叫起工来行，纪律。你七点钟起来就是七点钟起来。所以同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看见我们教会年轻人不见了。为什么会不见？其实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没有给他一个纪律。好，那我们来到教会是上帝的命令，我们要来。所以我们自己来，我们也要要求我们的儿女来。所以撒母耳记上就讲到先知不祭司以利，那以利他的那两个小孩实在是很不像话，甚至于在以色列当中，大家不愿意去献祭。为什么呢？因为那两个坏蛋呢，会抢东西，会乱搞。所以呢，那神怎么看这件事情？神告诉他说因为你们尊重，他说因为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感谢神给了我一个非常严厉的母亲。如果我连同台风天我都没有去教会的。那我也听过很多人觉得儿女很累啊，就让他们休息。我跟你讲，你要尊重神胜过尊重，你要尊重神啊，而不是要尊重你的儿女而已。因为你要做给他看，如果他这样子可以，他下次也可以啊。那有一天你一定要他碰到那么大的困难，他才能够来寻求神嘛。千万不要这样子。我前一个礼拜有机会读到一本书，那个是卢俊义牧师写的，那他在和信医院那18年的宗教师的经验，那本书名字好像叫做离开前最后的一堂课，就讲到这些事情。那你为什么要到最后你才能才会思想说，到底我死了以后去哪里？你为什么要那么晚才想呢？你应该要更早就来去想这些事情，想起来放。好，那所以我们需要在最后一件最后的责任，就是我们需要在属灵上面的责任，我们在祷告中代求，在信仰中领航。亚伯拉罕他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但是神告诉神怎么说呢？他说我眷顾他，为了要什么？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能成就。所以我们父母亲最主要的责任是要教导我们的眷属能够遵守神的道。我有机会就神给了我两个孩子，我女儿女儿比较小，那有的时候我有一次，因为他们一开始就对信仰只是被我们逼着去 看那个样就知道，啊，然后去教会就睡觉，哎，没问题，啊，我们的认知也是没问题，睡久了就会醒，啊，然后呢，那后来有人教导我们，哎，我也真的是照这样做，我们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就每天为他来宣告，好，就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某某，好，天上各样的属灵的福气。我每天念这些的经文，就把他的名字带到里面去，然后我们宣告圣在叫我的儿女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着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弟兄姐妹，我真的是这样讲，我们不断的因为上帝的话写在那边，我们就不断的宣告，然后不断的相信这句话出于神的话，句句都带着能力，我儿女改变了。可是啊，我另外从另外一个角度，我讲完这个我们就要结束了。好，最后来讲的话，在约伯记，圣经里面约伯记有一段的经文，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引我而来，我不得安逸，不得平静，也不得安息，却有患难来到。我想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约伯他每一天，他想到他的儿女，因为家里面很有钱，虽然每天的儿女大家都每天的轮流办这个宴会，邀请其他的人大家来，可他每天早上父亲就担心说，爸会不会有什么出什么大事，他心里面隐隐约约有一个不安。于是呢，他就每一天早上他为着他的儿女，不是说我献祭然后为了我所有的儿女，不是哦，我为大儿子献祭，第二个我为我大女儿献祭，他一个一个为他们献祭。但是他心里面的原因是什么？我很怕这些事情会临到我，我所惧怕的会影响我来。所以这个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到底怕什么？人家就愁眉加苦脸，一副倒霉相，就这样子啊。你每次就是那个不喜乐，他很担心怕那些事情会来，我告诉你果然会来。所以呢，圣经给了我们另外一个，他告诉我们以弗所书的三章十七到二十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你看得到的，来，使基督告诉我们另外一个父亲最重要的责任，父母亲都一样，你需要怎么样？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面的大力，有一个东西你要让神能够怎么样照着我们，怎么样能够让神的恩典能够照着呢？什么超过你所求所想？那你到底所求所想的是什么？是哎呦担心他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哎呦这个车子这交通那么的混乱，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你是要神照着这个吗？你当然不是嘛。所以我以前我跟我女儿的关系很不好，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我也没对她怎么样啊，只是她就很不喜欢我而已。然后她哥哥跟她讲说啊，这喜欢爸爸怎么样啊，有小孩会喜欢爸爸，我喜欢他那个，所以呢，到后来到国中以后啊，我摸摸他都不行，很生气。就后来我就真的在教会里面，我自己被改变，我觉得说对，第一个我用言语为他祝福，第二个我在神面前为他祷告。所以我用怎么样？我用我的言语，我常常看见他就讲说，感谢神赐给我一个温柔体贴的女儿啊，凭信心的宣告啊。我跟你讲真的，后来一年以后，我跟你讲真的，她跟我很好，她什么事情都跟我讲。那为什么？其实我们用言语去建造，我们用言语在爱中祝福，在思想里面去建造。所以你在爱中祝福，你不是 你就是千万不要讲啊，你去洗洗好啊，说不要这样。你的言语是有能力的，你要用你的言语去创造，去创造这个事情。那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心里的大力，所以你需要的就是让这一些荣耀的思想从神来充满在你的里面。每一次当你觉得没有路可以走的时候，我跟你说仰望神。你知道我们的神不是人，神有他奇妙的方法。好，那就像是很多人觉得说，哦，那台湾的前途在美国，错了，不是了，绝对不会是。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你知道在人类的战争史上，我跟你讲，神掌权。好，所有、世界上面最大的登陆战诺曼底，那里面充满了一堆的意外。好，若不是神掌权，没有一个事情会发生。我们台湾常常在讲到的那古林头战役，啊，保住台湾的那一场战争，若不是神掌权，一连串的意外，台湾金门早就那一天就不见了。你知道，只讲一件事情，那个去演习的时候，那个战车坏在沙滩上面，结果那个沙滩上面因为拖也拖不动啊，所以等明天再来修了。结果那一天那个共军上来的地点，因为没有算好潮汐，就从那个坦克车上来的地方停着的地方上来，那刚好就被机关枪全部打掉了。其实很不只是这样，有很多的都是意外。那我们相信呢，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好，所以每一件事情你都不要是第一件事情就想说该怎么办。我跟你讲，依靠神。我亲爱的弟兄们，哦，这些劳苦功高的爸爸们，我知道常常我们对于教养儿女，我们对于儿女的未来，我们心里面有一些的忐忑，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神早就有计划，那个计划等候着你跟他一同同工。我用我们在爱中来祝福，在思想当中来建造。所以父亲呢，不只是一个头衔，而是一个灵里面的领航者，关系的建造者，真理的教师，还有爱中的训诲者。我们的结论是说，你可以不需要成为一个完美的父亲，因为你也不可能啊，不可能是完美的父亲。但可以，你可以选择一个被神使用的父亲。或许你换一个角度来讲，你可以选择一个成为与神同工的父亲。然后当我们愿意走第一步的时候，我们接受上帝的恩典，恢复天父的影子。好，那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呼召，我们要完全像天父一样完全，就是我们不是因着看着现在的事情来讲，而是我们需要来祝福他。好，那我们虽然不好，尚且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呢？这是马太福音7:11所说的。这告诉我们，我们所有的父亲都是怎么样，都是在服侍的当中我们去学习的。我们虽然不好，但是我们还愿意做到最好嘛。然后那其他的就怎么样，就交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天父。